好的，很开心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存着恭敬感谢的心，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借着彼得后书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快要过去，你来是一定的，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而且你要带给新天新地。所以借着彼得后书再一次激发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方向，人生有目标，有盼望，有永恒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本书，今天早上圣灵帮助我们成为我们一生追求圣洁、追求传福音的盼望。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彼得后书的第八讲，也是彼得后书的总结最后一讲。我们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就总结了他这本宝贵的书信。我们都知道彼得后书是彼得在殉道以前最后把他语重心长的话语，有关主再来，来劝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等候的时候能够实在是安然可以见主，而且能够丰丰富富进到他的国里。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太多宝贵的教导。那在第三章他就总结了他所有的教导，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扩充来讲，不但是这本信的教导，也是对他所有对我们基督徒的盼望的教导。在第三章，如果我们各位仔细看，他用了四处亲爱的，亲爱的，这四处亲爱的经文就把第三章分成了四个主要的段落。第一处是在第一节的第二节，亲爱的，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原来他这个信他是告诉我们，是提醒我们，所以这封书信到最后他还是要提醒。第二个段落在第八节，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们要知道。什么事呢？就是告诉我们主一定会来，他不是单言，他是爱，而且要有新天新地。所以这是第二个，在这个第八节，亲爱的。第三个亲爱的在第十四节，亲爱的，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知道了主一定会来，知道了有新天新地，知道了将来有义在其中，那我们要怎么能够配得上进这个新天新地呢？就是要殷勤。你看彼得再三的劝我们，我们有了救恩，不是就坐在那里闲置，而是要殷勤。其实在彼得后书整本书就四次讲到殷勤。我们在第一章讲过，说你们已经有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有要分外殷勤。然后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也说你们当更加殷勤。然后在这个第十五节，彼得说我要尽心竭力，这原意也是殷勤，彼得自己还是殷勤。最后呢，我们知道主再来的盼望，我们更是要殷勤，才可以无可玷污。原来我们是一个积极的人生。第四处亲爱的在十七节，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件事，就当防备。原来在最后第三章四个亲爱的就告诉我们要警醒，要提醒我们不可忘记，当殷勤，当防备，做我们很好的一个教导。在我们曾经讲过了第三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彼得说要提醒，提醒什么呢？他写信的宗旨就是让我们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注意那些好讥笑救主再来的事。所以要记得在圣经里面众先知，就是旧约的先知，还有主耶稣的命令，还有主耶稣使徒传给我们的，就是他一定会来， 并且呢这个天地是神造的，而且天地因着当时的不敬虔已经被洪水毁灭了，将来呢也会再次的被火所烧焚，所以这都是提醒我们。而且看见这些这个好讥笑的这些假师父，他们是讥笑而且有邪淫的行为，还有怀疑，那最好抵挡他们的方法就是要纪念先知，纪念主的话，纪念使徒的教导。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这个末世，我们怎么才能够站立得稳，怎么才能够看见很多好讥笑的或者是欺骗我们关于主道理，那个他们不接受圣经，藐视圣经，很多是迷惑弟兄姐妹，那我们最要紧就是要提醒我们好好纪念主的话，这是首先教导我们的。第二呢，就是在第八节，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接着上文讲那些假先知，那些好讥笑的说主不会来，为什么？因为等了那么久都不来，所以根本不会来。但是呢，彼得这里说你们一定要弄清楚，神看时间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人是受时间限制，神是超越时间，所以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猜度神的作为，神是一定会来，而且他为什么不来，是因为他在宽容，是因为他爱，他不来不是说他迟到，而是因为他爱。我们来读一下，先来读一下这一段，我们再来思想。我们读彼得后书三章，先八节读到十三节，八节到十三节。好，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的居在其中。在诗篇的第九十篇第四节，摩西也曾经宣告，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彼得在这里就提醒众人，原来神算时间的方法跟人不一样，人觉得说一千年是很长的，或者这段时间很长，但是神是永恒的，他的是超过永恒的。在神，所以我们人在地上经历的时间，在神永恒的角度来看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其实整个永世在神看来也不过是弹指之间，弹指之间。所以彼得说，从人来看，尤其这些好讥笑的人看，好像主耶稣再来是遥遥无期的，很久很久，但是在神看来是已经迫在眉睫，就是立刻要发生的。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来思想，原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看任何事情啊，要想到这位永恒的神，要用永恒的眼光来衡量这一切。今天我们看地上的事都是一个永恒的眼光。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神看一日如千年，今天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应当在永恒里面有份的。换句话讲，每一天我们今天都能够装备自己，能够服侍人家，能够在永恒里面都是被纪念的，你看是多么好。一方面这个宇宙是很快过去，算不了什么时间，一方面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是很重要的。我想到传道书说，生有时死有时，每一个时候都有，在每一个时刻都要把握住，不能够每一天都跟永恒有关系。 而且呢，从旧约的这个，我们看旧约神的工作，你可以看见神是从来不急的，但是神也从来不迟到的。所以神是这样的一个把时间的算。那神为什么还没有来了，神的应许还没来，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神有自己的他的时间，而且他是宽容。在彼得前书3:20，彼得已经讲过，他说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所以在诺亚的时代，地上有那都是不敬天的人，只有8个人敬天的，但是神没有立刻把他们都灭亡，神给他们时间容忍等候，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得到救恩。旧约告诉我们神容忍等候120年。那今天呢，彼得再一次说，现在呢主还没再来，乃是容忍。为什么容忍？是因为神有一个爱。所以主耶稣还没有来，不是神忘记了或延迟，是给人得救的机会，是因着他的爱。但是而且他是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圣经讲得很清楚，在 提摩太前书2:4也说，是神愿意什么万人得救，神愿意每一个人得救。今天神的心也是愿意每一个人，你周围的人，远方的人，你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能得到最美好的救恩。你看这是神的心，所以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还在他审判的以前，快快的人能够得到，就像这些浪子早点回家。但是不愿意人沉沦，沉沦的意思就是说失掉永生，就是永远见不到神，得到不是神的恩典，而是愤怒。彼得继续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但是神的忍耐和宽容是有时间的，就像洪水，到最后洪水是要来。而且彼得这也告诉我们，在将来要受审判遭沉沦的时候，用火焚烧，所以那个时间是一定会来的。那个主的日子，当我们讲到主的日子，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在旧约就常常用耶和华的日子，在新约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不是指那一天，而是指那一段时间，日子是一段时间。圣经告诉我们，当主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那一段时间，有两件重要的事神要完成的。以后我们一想到主的日子这个专有名词，你立刻脑筋就想到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审判，第二个部分叫做祝福。主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来审判。审判是对什么？对那些不信的，他们要遭受灭亡。旧约也告诉我们，也是对选民，他们不义的，但是经过这个审判，让他们悔改，得到神的洁净。在审判以后，就带来什么？祝福。对信的，对选民，这段时间是神报赏他们，给他们祝福的时候。所以我们一看到主的日子，一定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审判。第二个部分是什么？祝福。好，他说主的日子要怎么来呢？要像贼一样来到。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没有预警的，你根本出人意外的，什么时候发生，家里落了贼，你都忽然就不知道。换句话，主来的日子是一定来。那时候呢，主来的日子，彼得告诉我们有3件事要发生，不但是无可预期的，而且是有3件事会来。第一，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他说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我们来想想看，当最后结局的时候，这个天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整个的宇宙的天啊，全部没有了，而且一个很大的响声。是什么响声？你看，很可能就是大火吼叫的声音，那噼里啪啦那个声音就是一个很大的声音。我相信如果有烧大火的时候都有很响的声音， 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个天啊就忽然在这个我们绝对相信是神让它发生的，绝对不大可能是人用什么原子弹核子弹，因为神不必借着人去来做这些事情，他说命就有命，说有就有，说毁就毁，所以这是一生的巨响。第二呢，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有形质的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当那一天有大响声，而且什么融化了？有形质的，指什么呢？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就是太阳、月亮、星星。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天地啊就没有了。在以赛亚书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将来的审判的时候，这些天地都要没有了。而且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我看见过去的天和地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第三件事是什么？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怎么样？都要怎么样？烧灭了。想想看，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天全部没有了，整个地和地上所有的全部没有了。你看，我们有时候如果有机会去欧洲或者去很多地方旅行哦，你看见那里有几千年的这个文明古迹、大教堂或几百年的，非常的宏伟，非常的美丽，里面金碧辉煌，还有皇宫，各样的皇宫，还有各样的艺术品，还有人为堆砌的各样的美不胜收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想看会存留吗？当然是不会的。不管人怎么去建筑这些华美，把这些弄那么华美，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全部什么都一起烧尽了，烧得干干净净，一点不留下来。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事先都已经应许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那这样对我们知道了要做什么呢？圣经跟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下面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有一天火都要化掉，那么请问我们想到这些事应当怎么样？所以他就说，我们为人要有一个态度，当主再来的时候，审判灭绝这个宇宙，对我们来讲又是我们的盼望，美梦成真，那一天我们要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既然都已经知道是一定会这样，我们为人应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他原意就是说，今天你我应该跟别人怎么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出色。你看，哎呀，这个基督徒他跟世人不一样，他的生命是那么的出色，他走到哪里他的生活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是跟判行事为人不一样，他不属于这世界的体系。你看，我们是不属于，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圣洁敬虔，因为我们想法改变了，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是圣洁和敬虔。圣洁敬虔在希腊文的原意啊，它是指的一切的行为。换句话讲，我们能够有这种完全圣洁的生活，才能够会有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不但有了这个新的态度，而且我们有新的行动。在十二节，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等，而是说积极的行动。他说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十二节，切切仰望，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翻译，就是要仰望，还有什么催逼。切切的原意就是急忙的加速，让它可以快一点。原来基督徒是对主再来有份，是跟有关系的，有份。我们不但是殷切的渴望，而且可以加速主的再来。哇，你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加速主很快来，怎么样加速法呢？圣经都已经教导我们了，第一个借着祷告，对不对？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什么国降临。我们有没有来到神面前，每天用一个真诚的心，愿主的国降临。这样的话让这位王早点回来， 早点的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加速主再来，我们要自己顺服神，悔改，完全的顺服，让神掌权，这样主才能够再来，不但在我们上掌权，也让更多不信的人接受。因为借着传福音，马太福音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切切等候，原来我们要积极的祷告，为了主再来不灰心。像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主耶稣讲的比喻，要为了主再来不灰心，长期的有信心祈求他的快快再来，而且把我们的心打开，能够让神掌权，洁净自己，并且把福音传出去，这才是一个让主早点快快再来，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相信彼得写到这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很大的负担。他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要发生这件事，在这里再一次的来告诉说，在那一天，那一天天，你看再一次说这个天啊，都要被消化了，不得了，日月星都怎么样都没有。主耶稣在橄榄山论坛马太24章也说，在那日，那个日月星体都要变动。所以在那个时候了，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很有意思，今天你知道很多人环保啊，我们很赞成环保，不要去浪费，保育地球。但是很多环保主义的，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救地球，你再环保也救不了地球，将来这个地球，这个整个宇宙是不能被救的，都要重新的换掉，换成什么呢？照着他的应许，神的应许，盼望什么？新天新地。原来啊，这个天地没有了，天没有了，地没有了，地上所有的元素，天上所有元素全部改变，没有了，没有了，不是就结束了，而是又有一个新的。这个新天新地很不得了，这个新啊，不是讲一个好像时间上啊，这个是一个新东西，就而是指一个本质上，就是说完全的本质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质的新啊，是说根本不一样的心，新的品种，新的本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将来神在造的这个新天新地，跟我们所知道现在这个天地，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本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呢？在启示录21章1节一直到第27节，各位回去有机会可以慢慢看。你看神是那么的宝贵啊，他不但给我们应许，他也给你具体的告诉你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子，你根本猜都不必猜，你就是好好的去认识仰望将来去。哎，我们一定要知道新天新地啊，因为你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去的，就像我们要去旅行啊，旅行以前要先什么，先拿一本那个 guidebook， 不然你去那个城市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对不对？蛮好的。启示录21章我们不能仔细讲啊。那约翰讲，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在新天新地没有，再不需要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等等。所以你看见，而且他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原来这个新天新地不需要海，不需要日光，不需要月光，因为神就是做我们的光，神就是光嘛，对不对？太阳光，我们在看见那个创世纪，太阳是后来神才把光给他，是神自己的光，只是让太阳借给他去浮躁，等到那一天都不需要。所以那个新天新地，而且他有意住在其中，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在今天这个地上实在是太不义了，不公不义，一切的败坏，在那个新天新地没有不义了，一切的不义都不能进去，只有进去的都是义人，都是义，因为神自己就是义的在那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但愿其实圣经啊很多的真理啊，彼得也告诉我们，不是要你们再去学一些很多很多新真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知道就是要提醒，提醒你要去思想，然后去好好去了解它。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么大的盼望，难道我们在地上不能够圣洁吗？如果有一天我们都知道要去见到那里，那今天不在地上圣洁，怎么去进到新天新地，实在是非常的惭愧啊。好的，彼得继续告诉我们，在第十四节，知道这些不但要警醒，而且要殷勤。我们一起从第十四节读到十八节，读到结束。好，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如果我们坚定地相信主的应许，知道以上所讲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世界是走向审判，所以人就要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来预备自己，尽心尽力地预备自己，这是我们一个道德的动力。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主的再来，或者主耶稣没有再来，那么我们的人生啊，就一点方向也没有，缺少一个信念。所以很多异教徒就是不信神的，他们对人生的观点是怎么样，我们来想想看。一个不信神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和个人的生命啊，除了死亡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目标。所以他们的态度分成三类，这个态度呢，第一类态度就是说，如果没有将来，那么人就可以随便的尽情享乐。他们有一个话，就是说你我都是虚无的，而且都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将来的，所以就尽情的吃喝享乐，这是一种的人。第二类人啊，他们认为如果生命没有寄托，人就会变成对世事漠不关心，漠不关心。他们就会这样说，过去的我并不存在，现在也是虚无，我根本觉不到什么，那么又何必要劳心费神呢？所以对人生啊，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对整个都漠不关心。那第三类的人是什么呢？除了有享乐主义、不关心主义，就是生命毫无寄托，最终就是一个死亡灭绝了。那么世界就好像一个浮萍一样，人就是迷失，所以人是一个迷失感，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旅客。我们基督徒像我们个人，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旅客，在地上只是一个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的。我们 就像彼得在彼得 前书的第二章也讲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什么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要禁绝肉体的私欲。我们是一个客旅，我们还没回家了，我们有家的，我们是有一个方向的，今天我们都是往这个家里去走，这是我们的人生观。但是对这个不信的，他因为根本就是迷失嘛，他没有方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所以他们就讲了一句话，有一个人去问一个人，就说地底下有什么，那个人说只是幽冥而已。他说有没有通往上面的道路了，他们说谎话连篇。他们又说那到底这个地狱又在哪里了，他说一切也都是谎话。他说那糟透了，我们都迷失了。所以你看，一个没有这个真理的人，他是一个人生是一个迷失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了，他说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盼望，我们中文漏了一个所以啊，在十四节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等等安然见主。盼望什么事呢？当然就是新天新地永恒的事。那我们盼望是不是我们就守株待兔了，是不是就什么事都不准备了？答案是什么？错误。答案是反而要更什么？殷勤，应当殷勤，要殷勤才可以安然见主。要怎么样殷勤呢？要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玷污指责就是道德上的这个不洁净。那一个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那些牲畜一定要检查祭司，要毫无玷污，毫无瑕疵，要完全纯洁的才可以献给神。换句话讲，我们既然期待主再来，既然期待将来有烈火和审判，而且也期待有这个新天新地，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是要保守自己洁净。今天我不知道你打开这个报纸，很多报纸或是任何的世界，你看这个地上啊，你看到的都是污秽，都是污染。而且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这些罪恶的污秽，每天你看到听到不洁净的思想也就会进到人的脑海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殷勤小心，每一天随时随地要认罪，看见自己的败坏，小心世界的污秽，不断的求主的宝血洁净，活在这个行在光明中。就像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讲的，随时行在光明中，远离这些，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手，时时跟神相交，殷勤的，这样才可以远避。而且在犹大书啊第二十四节也讲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神面前的，一方面我们殷勤，一方面更是神在保守我们。其实什么都是求神来保守我们，不要失脚，要小心。而且呢，他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这个为得救的应有，新译本也翻了，就为给人得救的应有。就说我们殷勤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安然就是我们心里没有良心的亏欠，我们心里有平安。你看，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来，我们心里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有一个平安的，我在这个地上，这个才是我们的态度。而且呢，第二，我们是要以主长久忍耐为给人得救的应有。主延迟他的再来是为了拯救很多的人，那我们必须殷勤来赢得那些失丧的人。换句话讲，也就是说我们要负起神给我们传道的救灵魂的责任，积极的努力，这都是我们需要殷勤的，一方面自己，一方面能够帮助他。 彼得继续解释，他说这样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说保罗所教导的跟他的教导是一样的，保罗也是这样教导，主的日子一定会来，而且主的日子来的时候他是现在是宽容。你看在罗马书二章四节，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都讲到神是宽容，宽容是等待他们，但是是一定会来。所以彼得和保罗都是说神不是漠不关心，而是神给人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顺便也讲到啊，彼得你看对保罗是非常的尊敬，而且他说是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的。那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啊，可是有一些的假先知或者一些敌基督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有一些难明白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这个书信有一些不容易掌握的，特别有关于主再来的事情，这些被盗者他们就拿了这些的经文啊，来曲解，强解就是曲解，故意的曲解，曲解这些经文来符合他们想要证实的假的道理。他们不管上下文，不管真正的意思，来曲解圣经来符合他所要教导的，这样的人他们就会自取灭亡。这是指的这些人，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解释圣经啊，解错了就会自取灭亡，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们故意的这样。彼得特别讲他们是无学问不坚固的，就是指的这些啊无知的，而且他们是根本没有信心的，来曲解保罗的书信或曲解别的书信。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就如强，就他们啊也就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他们不但是曲解保罗的书信，也曲解其他的圣经的书信。这里彼得特别讲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所以他很看重啊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把保罗的书信的地位啊能够跟其他经书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是列同等的地位。当时保罗还在地上，可是他所写的书信教会已经接受是神的话，而且保罗自己在写信的时候临前十四章三十七节他也说他相信他是说出主的话来，而且就像先知一般的正确。所以在这里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在当时就被承认像圣经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这个保罗书信是有些难解释的，不容易掌握的，但是被这些假师父就拿去曲解自取灭亡。最后亲爱的，在这个第十七节，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这事就当什么防备。所以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彼得再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就应当警醒防备，预先知道。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都被预先警告了就没有再借口了，千万我们不要再拿借口。就像当时的情形，在当时啊，实在是环境很险恶，彼得当时的环境很多假师父他们的势力很大，所以有一些刚刚信仰的人或刚刚脱离这个妄行的人一不小心就堕到他们的网络里面。所以彼得说一定要时刻警醒持守真道，才不会被诱惑。一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需要具备这个了解这些属灵的骗子，从这个第二章也看见他们的行为，第三章看见他们否认主再来等等的教导。那我们如果看到有人讲这些事情或今天任何时代，就要怎么样防备，就要防避，这是消极，免得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坠落就是跌倒。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就像彼得在前面第一章也讲，如果我们没有殷勤努力，有了信心加上德行等等，没有好好的结出果子， 就很容易啊失脚。但是如果我们殷勤小心防备，就不至于失脚，这是一方面。积极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不去失脚呢？就是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也是整个彼得给我们的劝勉，我们要长进。所以有两方面的工具，我们一方面是主的恩典，一方面是什么知识，这两方面合起来让我们成长。主的恩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生活每一天活在神面前是神的恩典，我们有神的生命是神的恩典，经历神，换句话讲在恩典里面长进，也就是在这个犹大书讲的，说我们要在至圣的，要在跟神啊，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常常在神的爱里，在恩典里面长进。第二呢，我们要在知识上长进，知识是让我们可以成长的，借着这个圣经的话才能建立我们。在彼得前书不是也讲说，我们要就像这个出生的婴孩，对不对？要什么羡慕灵懒，才能够使你们因此渐长。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在这个知识和在生命上成长，在真道上成长，这样才是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根基，一个根基。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啊，是不断的成长的，不断的成长，每一天经历主的恩典的奇妙，每一天经历主的恩典能够成熟，每一天能够就像树一样，它能够结果子，能够长得那么茂盛，是因为它有很深的根能够扎到地上，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必须要坚固的根基啊，才能够往上盖，往下扎根，往上成长。当这个恩典和知识合在一起，才能建立你我的生命。最后呢，彼得说，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有关系的，当一个基督徒属灵成长以后，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他能够，当我们自己防守我们从罪恶，从 污点，从罪恶里面离开，就能够荣耀神。当我们脱离这些假的教导，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当我们逐渐的在恩典和知识成长，就越来越像他，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就能够荣耀神。所以整本这个彼得后书啊，教导我们什么？让我们重新来思想一下。我们来思想，原来彼得是在他快要离开这个地上，离开帐篷以前，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假的师父是一定会来，而且呢，我们一定要防守，一定要成长，这样才能够荣耀神。我相信借着这本书啊，再一次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想，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很值得我们回去以后，好好的从第一章再到第三章来思想，到底彼得给我们什么劝勉，那我们又应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长进，才能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先来祷告。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每一次你的书信都带给我们极大的震撼，借着彼得后书，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被火所融化，都要所有的元素都要消失。今天我们所看见，眼睛能看见的，无论是宇宙的日月星，无论是地上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地上的元素，自然界的，也无论是人所造的一切，不管是什么，当那一天的时候，主的日子，这些全都要消化掉。但是不表示一切的结束，而是你早就有计划带来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居住，也就是这些属于你的人能够跟你一同在新天新地里面活到永恒。 感谢你借着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时代的这个地上重新的来思想我们为人的圣洁行为，我们的行动切切的期待也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而且在我们的期待方面，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来过今天的日子，在任何的世界上来学习看见永恒的教导。借着这本宝贵的书信，但愿成为我们弟兄姊妹一生的帮助，让我们借着彼得的教导，实在是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荣耀你，让你得到荣耀，从今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